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安。又到了我们查试世纪的时候，不知道讲完了上次那一课，你有没有花一点时间去思想？因为基甸从蒙召到征战，从士师记六章到八章，不单是神制作他，神使用他，他所走过的路也是许多后来服侍主的工人，包括你我，在服侍上必有的经历。不过从士师记第八章以后啊，就这整个士师记的结构来讲，不单是基甸个人在服侍上遇见许多新的挑战，我们读士师记的人呢，也跟着他进入了一个可以说是敌我不明的阶段。怎么说呢？就是大致上在士师记一到七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可以分得相当清楚。从第八章之后一直到士师记的结尾，这里边大部分的事件都有一个说对不对，说错不错，或者说说对也错，说错吗也对的性质在里边。而且常常耶和华不说话，圣灵不加以注解，好像要留给我们自己去评断似的。他只在士师记的最后几次留下那个出名的线索，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任意而行的事情是好呢，是坏呢？是合乎神心意的事情，还是得罪神的事情呢？许多弟兄姐妹他没有这个耐心去思想，觉得思想了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得上的益处。但你如果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从士师记第八章之后啊，你尤其要在每一个记载上留心，因为在你每天的服侍，教会的服侍里必然遭遇非常多类似的状况，你得自己做个评断啊，到底目前士师记所记的这位主人公，比如基甸，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对呢还是不对，是你应当效法的还是应当避免的。那你说既然圣经自己圣灵自己都不加以评断，我要从何做决定呢？其实主耶稣有一个非常实用又好的不得了的建议，就是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哪个树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你从一个事件上或许不容易做判断，但是你只要把时间拉长，眼界放宽，就好像我们前几课说过，读圣经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你不但看见敌情啊，也看见以色列家的内幕，你不但看见一件事情，神已经把这些人的一生都为你摊开来了。只是你在读的时候不要忘记效法玛利亚，就是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我又要说了，今天的中国基督徒啊，犯一个非常肤浅的毛病，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祖宗流传下来的血液毛病。从做学问的到讲道的，从国际出名的大牧师到乡下的小传道，我们真喜欢下结论的，我们好喜欢把那个很复杂的事情用一两句话，用一个响当当的结论讲给别人听，讲给自己听，这么一讲好像就都懂了一样。读圣经跟随主不是中医看病，这个是气血失调，那个是劳烦过度，你就照着抓药方子吧。圣经的话怎么说的？玛利亚怎么回事？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如果他已经下了结论，他已经做了总结了，西方文化是这样，东方文化是那样，这样的说法是这个主义，那样的说法是那个学派，我们喜欢听结论抓结论，再从这个结论得出推论，就可以照着去行。玛利亚不是这样，他是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圣经所记载的这些事值得我们一生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不要轻易下结论，因为往往我们一下结论，圣灵就停止用这些话在我们心中做工了。对不起啊，这句话也有点像个响亮的大结论。就拿基甸来讲，你把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 从时间上拉长一点。他是耶和华兴起的元帅，他是马拿西支派的。尽管有好几个支派的人跟着他打仗，也打了胜仗，但是他的亲兄弟以法莲人来找他的时候，他万万想不到是来挑刺儿的。基甸面对以法莲人摆了低姿态，让这件事情过去。再往前走，到了舒哥，这是加德支派的，他们住在约旦河东岸亚伯河的河谷，是当初摩西约书亚分给他们的地业。基甸向他们求饼，他们非但不给啊，反而当众斥责基甸说，西巴和撒母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意思就是说，你是谁？你来骗吃骗喝吗？照说基甸前面怎么对待以法莲，他现在也应当怎样对待亚设。哎，可是基甸这次啊比较强硬了。基甸说，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母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里的荆条和纸机打伤你们。说罢就走，从那里上到比努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怎么说？求你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和撒母拿。结果不单舒哥的亚舍人这样说，比努以勒的人也与舒哥的人回答他的话一样。这时基甸又开口了，既然这两个城的人反应是一样，回话是一样，那么基甸急或想要教训他们，他回答比努以勒的人岂不应当和回答这个舒哥的人一样吗？耶和华将西巴和撒摩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里的荆条和纸机打伤你们。不是，基甸是这么说的，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个楼。结果后来基甸有没有平平安安的回来？回来了，不但回来了，还特别把西巴和撒摩拿两个王活生生的带回来，带到舒哥，带到比努以勒。来到舒哥的时候，他真的是用野地的荆条和纸机责打舒哥人，不过不是责打那个对他说话冒犯他的人，他先捉住舒哥的一个少年人，问他说，舒哥的首领长老是谁？这个少年人就将首领长老77个人的名字写出来，手上拿了名字。基甸到了舒哥，他不是对舒哥的人说，当初你们派出来对我说大话的那个代表在哪里？你们现在谁应当为上次所说的话负责任？请你们把他交出来，好让我责打他。不，他把77个长老全部抓来一块儿责打。等他到了比努伊勒的楼就更不得了了，他不但拆了比努伊勒的楼，还做了一件事是他当初没有说的，也是在舒哥没有做的，就是杀了那城里的人。第七章，以法莲人来找基甸。这个基甸在第八章开头的处理应当是处理的相当的好，没有错的。可是等基甸找亚设族这两个城的人算账的时候呢，请问他所做的到底是对呢还是错呢？圣灵没有说话。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找不到当初那个基甸的影子，他没有去求问耶和华，没有要从神的面前得一个证据，耶和华更没有指教他。然而几天之内，他做起事来突然胆气十足。请问是好呢是坏呢？是对呢是错呢？那讲到这里我已经可以听见了，你要是教主日学啊，底下的中国同学就说了，基甸变骄傲了，神用你，你不要变得更骄傲。说的对不对啊？说的对。但是你这么一说，你把这一切的事一归档，归到骄傲档，你就会把圣经合起来，你认为你懂了，你知道了，基甸这人跟你就没关系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这样一个读圣经的方法，和玛利亚把那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是非常不同的。你说基甸骄傲，没有人会不同意你，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但这也是你为基甸下的一个结论，你存在心里的只有这个结论。玛利亚却是存了一切的事， 而且反复思想。你说反复思想有什么好想的呢？你如果是一个服侍教会、服侍主的工人，不用人说，你应当知道，这里边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反复的、慢慢的、长时间来思想。除了上一次我们所说的，你在福音的工厂上征战，跟你作对、扯你后腿的人向来不是福音朋友，而是教会的弟兄姐妹。而且就像基甸先遇见以法莲，再遇见加德人一样，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你解决了就算了，有时候他是越来越离谱，你真不知道应该拿他们怎么办。把基甸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存在心里的工人呢、当他遇见同样情况的时候，首先他就不会觉得太惊奇。如果不觉得惊奇，在你们中间就可以避免基甸初次遇见以法莲的时候那个大大的争吵。那种争吵是不解决问题，也不造就人的，不造就以法莲，不造就基甸，更不造就旁边观看的弟兄姐妹，本来跟你出来打仗的勇士。那样的争吵是很危险的，你心里预期这些事情会发生，就能够比较平静的处理，或者说尽快的平静下来。但是平静下来并不表示你知道怎么办。就拿舒哥的人来讲，基甸是客客气气、低声下气的去求他，基甸并没有拿出义勇军解放人民的姿态说你们赶快来犒赏我们的官兵。但是几乎这样，这些加德人一点都不赏脸，不跟他说实话，只把他推在门外。你拒绝他也就算了，你还要羞辱他、指控他。基甸没跟他们争吵，但是基甸的确有一个反应。这一个反应，单用骄傲这两个字来说不足以形容。我们如果存在心里反复思想，那么迟迟早早大概会想起路加福音主耶稣最后带着门徒定义向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的门徒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主预备啊，可是那里的人却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像不像？像。什么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自己认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可是犹太人却不承认他。河西的以色列人对河东的流便、加德、马拿西不可能没有看法，那河东的加德人对河西的人会不会另眼相看呢？也难免吧。主耶稣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看见什么了？看见你们小撒玛利亚的村庄居然敢不接待我们这个大元帅，我们的主耶稣，是吧？你们难道不知道主耶稣要在你们这里过，借着你们村庄，你们为他预备预备是抬举你们这些杂种撒玛利亚人吗？于是雅各、约翰就对主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嘿，他还没有说主啊，你要我们拿棍子打他像基甸所做的吗？但是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什么叫做转身责备？就是一听见立刻就责备。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请问你，他们的心如何？他们的心是骄傲吗？难道他们不骄傲就能够避免这个问题吗？不，不要轻易的下结论。主耶稣接着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灵魂，而是要救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灵魂。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基甸没有主耶稣做例子，因此基甸呢，先要放下狠话，要打。打的时候呢，打一个不够，全城的长老77个，要打到一个不漏，然后要拆楼，拆完了还不够泄他的气，要屠城。圣灵虽然没有在士师记放下评语，说这件事情是对是错，可是路加福音主耶稣的做法肯定要比基甸对。那你遇见了事情，你效法谁呢？你说那我们就都效法主，不管人家怎么待我们呢，客客气气往另外一个村庄去就是了。哎，这又是一个原则。就算你这个原则十之八九错不了，我们仍然需要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因为这里边还有好多层值得做工的人去思想。 主耶稣没有把问题的中心放在撒玛利亚这个村庄的人身上，也没有把问题放在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不识抬举这个行动上。主耶稣说，重点在于你们这两个门徒的什么心，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说啊，所以我们说他们是骄傲嘛？哎，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说他是骄傲，表示你知道，对不对？做工的人走到这个地方啊，要留心注意看自己的怎么样，不是心，而是心如何。从这个角度想下去，就有的你想，你反复思想就思想不完了。请问，从基甸蒙召直到现在，神给他好多次的装备，是不是？神学院本科班都念毕业了，但是神在装备他的什么心呢？你可以说是信心，你可以说是征战的心，你可以说是勇敢的心，你更可以说是面对敌人不要害怕的心，或者是认识耶和华的心。这些装备够不够？够。什么地方够？攻打敌人够，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够。但是难道这样的心就是我们的心需要受装备的全部吗？不，哪个地方没有受装备啊？怎么对待弟兄姐妹？当弟兄姐妹得罪你的时候，当加得人污蔑你的时候，指控你的时候，当你把米甸人完全打败，把他两个王都抓到手里的时候，此时你的心如何啊？一点儿都没有受到装备。那这怎么装备呢？我们不是说装备是神来装备，不是自己想办法装备吗？没错啊，神让这一切的事情临到一个服侍主的人，就是要装备他的心。不要以为遇见这些事情就是要你处理处理处理，我又来了，就是叫你学习怎么做一个领袖。不，你首先要注意你的心，你也需要知道此时此刻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做的每一个决定，对于啊，不是米甸人了，将来的以色列家一定都有很深远的影响。这些我们往后再谈，让我们先看看，如果基甸有一个对的存心，当舒哥人这样回答他的时候，他应该知道什么。尤其当第二个城连逼奴伊勒的人也用一模一样的话来回答他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应当有怎么样的醒悟呢？思想这件事情的入手点很简单，就是刚才所说的，为什么这两个城的人异口同声都来这样对付基甸？他们不是明明看见刚才西巴沙木拿带着跟随他们的军队15000人从自己的面前逃过去吗？难道他们没有任何的圣经大义、民族情感存在心里吗？这些人真的这么坏吗？我讲件别的事给您听好了。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大概都晓得，有一个事件叫做228事件。这228事件怎么回事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国民党政府刚到台湾的先遣部队啊，对当时的台湾同胞做了一些镇压，死了不少人。那政府的军队会去镇压老百姓，当然是有问题了。请问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您知道吗？到底当时是国民政府队还是台湾老百姓队呢？答出来的人就不多了。我们虽然答不出事情经过的细节，但是肯定跟舒哥人遇见基甸，基甸碰上逼奴以勒楼的人很像。为什么？因为国民政府的人不是台湾本地人。你说我知道了，原来是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冲突。别急别急，我们不是才说不要急着下结论吗？这件事能够被简化到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冲突吗？绝对不能。台湾的那些汉人也是早年在明朝清朝的时候渡海来到这个岛上，在那里屯垦为生，是不是？他们当初为什么要渡海来到岛上？是因为要效忠明朝还是要离开明朝？是因为效忠清朝还是要逃避清朝？这你得想一想了。后来清朝因为战败就把台湾割给了日本，哎，台湾老百姓过着过着突然成了日本天皇旗下的子民， 站在汉族人的立场呢，他们不是没有反动，不是没有挣扎，不是没有民族情感，只是他们所经过所体会的一切与其余的中国老百姓有很大的不同。你知道怎么不同吗？想想看嘛，1895年台湾因为马关条约被割让给日本，他们就成了日本的一部分。从国民党的角度看起来，一直到1945年他们才从日本人统治之下被释放了出来。可是当时住在台湾的人会不会有另一个看法呢？1895到1945有多少年呢？50年。50年至少两代的人，这两代的人，请问你，甲午战争前后列强八国联军种种不平等条约殖民地的羞辱啊，台湾同胞直接知道多少？他们也就是在日本人的统治底下罢了。孙中山十次革命他们晓不晓得？卢沟桥事变，后来整个国民政府撤退到大后方，跟他们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们只知道美军的飞机有时候来轰炸。国共战争他们明白多少？不明白。毛主席长征上井冈山听都没听过，那离他们远得很啊。不是说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是他们对于中国的概念和国民政府刚到台湾的时候那个党国观念有非常大的区别。显然这个大的区别因为某一些导火事件使得他们彼此之间大大的争吵，然后有人被野地的金条和纸鸡打伤，有人的楼被拆，有人的亲属被杀，那个就是所谓228事件，还有后来台湾独立运动的起头啊！因为彼此都没有办法站在对方的立场稍微想一想啊。雅各约翰要从天上降火把撒玛利亚人的村庄给他烧了，一面烧一面还觉得自己像以利亚一样。基甸光知道自己在打胜仗，米甸人在逃跑，追到这个城，你们也是耶和华的子民，你们也是以色列族，为什么不帮助我们反而指控我们呢？还亏得你们是我们祖先雅各啊，在这些地方待过的历史名城。不但一个城这样讲，两个城异口同声，通通是该死的。真的吗？他们为什么这样讲？有没有一个可能因为这两个城的人害怕？你们在河西受米甸人的欺压7年，我们在河东做米甸人的邻居已经做了几百年了。米甸人上去欺压以色列人不错啊，从我们门口过，年年从我们门口过，再从我们门口回来。因为这个河谷是他们往耶斯列平原必经之地，可是他们既然要去掳掠你们，他们不见得掳掠我们啊。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掳掠的够够的了，他们也就不太欺负我们。而且你今天把米甸王打败了，明天你过河了，后天米甸王又来欺负我们，你会来救我们吗？你一个基甸，在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的面，听过你的姓名，你所带的人不过是300，我敢得罪你呀，但是我万万不敢得罪你们在追的那个米甸王西巴和撒木拿。我怎么知道你们一定能够把他们打败？我怎么知道你们回到河西庆功的时候，米甸王因为我给你的这几块饼啊，会不会指控我是通敌反革命，来个全家抄斩？一个城的舒哥城的人对基甸这样说，基甸又累又气，就放下狠话说回来打你。等到伊努匹勒的人也这样说的时候，基甸还没转过来，他反而更气，放下更狠的话。结果不用等米甸王回来报复啊，基甸带着这300勇士亲手在米甸王面前替他们屠城。弟兄姐妹，你明白吗？为什么要把这一切事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我们所说的不过是一个角度，一个极可能的角度。你在弟兄姐妹中间尽职，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个不够美的心内如何，一个不体恤人的思想，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基甸固然是大有信心之人啊，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显出非常的勇敢，可是以色列人支派与支派之间互相屠杀是谁开的例子？是基甸开的例子啊。 对他来讲，耶和华已经把敌人交付我的手中，我们这样的勇敢，这样的舍命，你们还看不清楚吗？你们见到耶和华伸出大能的手，居然还这么害怕米甸王吗？当初基甸自己害怕，神给他多少次的机会啊？那么现在，无论是舒哥人，是比努以勒人，合成的大人小孩，事情都还没看懂呢，你就叫他们拿出信心来站在你，也就是耶和华这边，而且只给他们一次的机会。比努以勒的人有很多啊，恐怕根本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已经丧命在基甸的刀下。你说这难道不是加德人的228事件吗？此后你要怎么样让这些加德人再向河西的以色列靠拢呢？不容易了吧？那当时的基甸为什么这么糊涂？为什么一点都不能体恤这些加德的老弱病残？你们不过在米甸王手下7年呢、他们河东的人可能早就几十年上百年住在沦陷区了。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为什么想不通呢？那当然是因为基甸在征战，耶和华与基甸和他这300勇士同在，基甸正在一个属灵的高峰上。哎呦，这难道不是我们做工的人要小心的事情吗？一个大牧师，一个传道人，什么时候在弟兄姐妹中间发起各种各样的运动啊？家产都交出来，或是到阿富汗去传福音？那当然是这个传道人和教会的大弟兄们觉得自己在属灵高峰时期，所以才出来带领教会的嘛。那耶和华要是动工，弟兄姐妹不跟，你打不打他？你拆不拆他的楼？圣经形容主耶稣是这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总是医好伤心的，扶助软弱的。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绝对没有任何的228后遗症。你说我们讲到不要提到这些现实的政治题目好不好？这个太敏感，大家听得很刺耳。哎，你或许没有在北美的教会服侍过啊。北美教会最喜欢夸口的就是，在中国经济还没有合一，政治还没有合一之前啊，教会里边无论从哪个地方来的人，却早都在基督里合一，在基督里相亲相爱了。真的吗？你难道没有看见有许多台湾本地的同胞，他宁愿自己聚在一起，他却不愿意加入这个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爱的见证北美华人教会？为什么？因为他们那个舒哥人比努以勒人的心情从来不被其他的弟兄姐妹所理解所接纳，甚至连听都不愿意听。就像我在这里稍微提几句，一定还有人觉得说你讲到的时候在讲政治。我不是在讲政治，我在讲现今教会的问题。因为教会里面有太多的基甸，太多的300勇士，一点都不能够体恤舒哥人比努以勒人的心情。难道他们一定要这样做吗？基甸这个做法对以后的以色列有没有任何的帮助？对于耶和华这一次借着他击败米甸人的荣耀有没有任何的添加呢？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是人家不给你饼，还是你饿了？或许你向那个不该向他要饼的人去要饼了，你让人家为难了。既然你后来饿着肚子把米甸的两个王都活捉来了，既然耶和华的灵这样与你同在，那你为什么不能把那个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坚持到底，一定要停下来为难我们，向我们要饼呢？问题的中心你可以说是加德人信心不够，但是你也可以说是基甸与跟从他的人在肚子饿的时候，在极其疲乏的时候做事有欠考虑，太理直气壮了一点，他来不及体恤这个沦陷区被解放的老百姓的软弱。我们今天无论你在哪里的中国教会服侍，你遇见的人那真是天南地北，无所不包。你如果也是一个服侍主的工人，请问你愿不愿意把圣经里所记的这一切事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下去呢？